多么的快，好像两天的时间就要过去了，马上要 say goodbye， 都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彼此认识、彼此谈话。但是人生常常就是如此，很多的事情、美好的东西你不能持有太久。那么，所以每一次在福音营快结束的时候，当然也就会有比较多特别的感触。那么每一次在这种福音营或这种聚会里面，看到许多年长的、中年的、年轻的脸孔，常常会觉得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让这么多中国的精英从各地各方在这里聚集。我说精英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抬举你们，当然也不是抬举我，只是说实在是常常像譬如说今天为我们施行的这位弟兄我常常会想到，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音乐的人才、科技的人才、各式各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我想每一个人你来到这里都有一段故事，你怎么来的。但是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一天你会离开，有一天你不会见到我们当中的某一些人。但是到底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带走什么？我何等的盼望每一个人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一些东西。当然不是要你把这边的纸杯带走，我的意思是说你能够带走什么呢？当然我们希望介绍耶稣基督给你，如果你能够把它带回家那多好，如果你把它留在这儿那多可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要借着三处圣经来提到一件事情，有三处不同的圣经，耶稣都分别说到一件事情，我来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来了要如何如何。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晚上的焦点是在于耶稣基督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身上。事实上在19世纪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他是一个非常反基督教的人，但他写了一本耶稣传，他的传的名字呢，他用拉丁文写的，那个书的名字叫做 Exi Homo， Exi Homo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请看这个人， Exi 就是 Behold 或者是 Look， Homo H-O-M-O， 如果学这个生物学你都知道人类就是 Homo， 人类这一族这一类的就是 Homo， 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用拉丁文写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讲的，那个人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比拉多讲的。当比拉多收到犹太人送来的这一个被打又受到很多的虐待的耶稣的时候，他要查出他什么罪来，为什么钉他十字架，查了半天他查不出他什么罪，所以比拉多就跟犹太人的领袖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啊，为什么要我钉他十字架呢？总而言之，这些犹太的领袖一再的要说服他，最后比拉多没有办法，在逾越节的前夕，他们的惯例罗马巡抚要去接待群众，于是他走到他的阳台上，他的官邸的阳台下面都是犹太人的群众，他说按照惯例今天我要释放一个人给你们，我现在手上有两个囚犯，两个死刑犯，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强盗巴拉巴，你们要我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巴拉巴。然后比拉多没有办法，只好把巴拉巴释放了。但他说那这个人呢， Exi Homo， 请看这个人。下面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尼采用这句话来作为他的那个书的名字， Exi Homo， 请看耶稣这个人。当然在尼采的传记里面对耶稣有一些称赞，但是他对耶稣也有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尼采的一生，他说昨天我说过一句话，拿破仑的字典没有困难，尼采说我的字典没有谦卑，强者是永远没有谦卑的，强者只有把打败的人踩在脚下，这就是强者，强者永远没有谦卑的。 但是耶稣却教导别人要谦卑。他说了一句狂妄的话，当他25岁的时候，他说耶稣死得太早，他33岁半就死了，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人类是没有谦卑的，如果你要战胜这个世界，那只有用你的意志，用你的意志把你的敌人摧毁，像粉一样把它磨成粉，消失无踪。但是人类不应该有谦卑。哇，何等狂妄的一句话！这是在他《耶稣传》里面他对耶稣的评语。过了100年，当尼采死了，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叫威尔杜兰，威尔杜兰写了一套这个世界文明史，很有名的人。他写过一本小小的书《世界哲学家史话》。当他提到尼采说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可惜，尼采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太年轻了，而且他又疯得太早了，否则尼采会收回这句话的。”尼采44岁神经分裂，住进疯人院，51岁过世，7年当中不言不语，每天坐在窗口对着窗外发呆。他的妹妹每一天拿着书，拿着报纸，拿着新闻来看他。尼采一生对女人是非常歧视的，也是他说的这句话：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人是为男人的幸福而创造的。他一生是非常歧视女性的，因为他从小从女生宿舍长大的。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家里面很多个姐妹，他是唯一的儿子，然后家里生妈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女性非常歧视。可他的妹妹 Elizabeth 非常的爱他的哥哥，每一天7年如一日，花3-4个小时读书，读报，读一切东西给他听。他的哥哥看着窗外从来不回头，像个木头人一样，可他的妹妹很有耐心的读书给他听。当尼采最后快要离开世界前的2-3天，这是他7年当中在医院里面唯一一次说话。那天伊丽莎白在读一些他的一个好朋友，尼采的好朋友出了一本书，在书的序言里面，这位朋友纪念这位尼采说：是他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是他给了我许多的灵感，所以我把这本书献给尼采。他妹妹把这话念给尼采听。那一天是7年当中唯一的一次，尼采回头看着他的妹妹，尼采说：你知道吗？我也曾经写过几本蛮畅销的书。讲完这句话，回头看看窗外，就再也没有回头。2-3天以后，尼采就死了。唯有杜兰说，尼采7年发疯的期间，其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那他为什么发疯呢？因为他超人的哲学，他强调人用意志可以不断的超越自己，最后有一天他发现他不能超越他自己，他崩溃了。我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哲学的这个大楼，而我居然不在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的。他神经分裂了。但是曾经有这样一位影响当代20世纪哲学家思想界的一个尼采，他曾经对耶稣有这样的批评。他提出的一个主张或者是教训，关于教导人学习谦卑。虽然他的批评相当的过火，但是他的观察的确有相当的正确的角度。的确，耶稣的一生所活出来的典范是什么？就是谦卑、虚己。正如腓立比书所说的，他降生为人，不但降生为人，取到奴仆的形象，而且为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确，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位耶稣。有3处圣经我们要看，我们一处一处看，一处一处讲。第一处圣经在哪里呢？第一处圣经在马可福音2章，有圣经你就翻开，没有我念给你听。马可福音2章14节到17节， 他这边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说：“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这故事的背景是有一个人叫做利未，那么通常我们也知道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原来是一个税吏。那么那天他在办公室，我不知道办公室为什么门是开的，耶稣经过看见他，叫马太说：“跟从我。”马太立刻把办公桌关起来，门一拉，跟他走了，就跟随着耶稣。然后在他家里摆设宴席，请耶稣吃饭，并不是表现他有钱，而是他那天是他的惜别宴。当你在公司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来个惜别宴？除非你被 lay off， lay off 就不会有惜别宴。如果你是光荣告退，你就有一个惜别宴。我离开我的单位的时候吃了好几个惜别宴，但这个惜别宴不一样。通常惜别宴是同事请你，他请同事，他把他所有的税吏都请来了，同事都找来在家里坐席。然后呢，耶稣也去了，但是隔壁的邻居有一些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一种宗教的一个组织，但是有一点点宗教的势力，政治上的势力，叫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严谨的传统的犹太人，以传统的犹太文化为荣，因此以传统的犹太教的思想为荣，非常严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法利赛人，你在纽约可以看到类似这种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再也不叫法利赛，戴着黑帽子，两鬓留着小辫子，非常非常 orthodox。 犹太人大概在美国你可以看三种人：第一种戴黑帽子，穿黑衣服，永远穿白衣服，黑袍白衣服，然后小辫子，那是最最最最正统的，几乎像法利赛人。第二种人戴个圆帽子的，第三种是什么都没有的，最 liberal 的犹太人，三种。那么法利赛人就是最严格的犹太人。他们看见耶稣跟税吏一同吃饭，但是妙的就是他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有一种人的职业叫做罪人，这种职业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的，为什么是罪人和税吏。其实在圣经当中，尤其是福音，常常提到罪人的时候，就是跟税吏划等号，罪人就是税吏，税吏就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那犹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痛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呢，一方面替外国的政府压榨自己同胞，第二呢，这些税吏在过去的这个惯例是没有拿薪水的，因为不必拿薪水，你的外快比薪水还多呢，就他们从来没有拿薪水的。而且罗马政府发明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招标，到耶利哥城，到每一个城就招标，谁要做本城的税吏长，出个价嘛，你愿意奉献给这个罗马政府多少钱，最高得标，你就做税吏长，然后没有薪水的，我只给你一个特权，无论你要跟百姓收多少钱，一个人头多少钱，你尽管收，不收他不交的话，我罗马兵就马上出动，要杀要剐，由你说，没有人敢不交的。所以上缴罗马政府以外，通通是你的钱。那么大税吏长再招标给小税吏长，小税吏长再给小税吏头，层层剥削下来，你就知道老百姓多苦了。所以这犹太人是把税吏啊视为眼中钉。抗战时期我们称这种人叫做汉奸，犹太人称他们叫做犹奸。所以他们说税吏罪人几乎是同义词的。那一天有一窝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而耶稣居然去赴宴。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吃饭的规矩不太一样，第一个他们不是坐着吃的，是躺着吃的。我们今天看耶稣最后晚餐，一个桌子，耶稣在那里，然后很多人交头接耳，最后晚餐是达文西画的。达文西因为没有读这个旧约历史新约历史，所以没读神学院，他就画那个桌子，那时候都躺着吃的，没有坐着吃的。 所以约翰福音记载有一个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吃饭的时候跟耶稣讲话，圣经上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贴近耶稣的胸膛，问耶稣说：“谁要卖你？”听起来很肉麻，对不对？讲话就讲话嘛，还贴着人家胸膛干什么？你想想看，坐在那儿嘛，你吃饭就吃饭，问问题你就过去问就是了。他躺在他的胸膛，你就知道他们是躺着吃的，左手靠着，然后右手是拿东西的。所以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坐在他右边，绝对不是左边，他右边，他也是躺着的。所以他跟耶稣讲话怎么讲话？他当只能头过去，哎，耶稣啊，所以头一过来不是靠他胸膛吗？就这个意思，是躺着不是坐着，而且用手抓的，跟现在的印度人、印尼人是一样的啊，一定用手抓的，不用筷子，当然不用叉子。所以他们觉得跟这种税吏在一起吃饭，同不同的手在抓同一盘菜，那不得了的事情啊。当时法利赛人认为跟这种税吏一起吃饭，告诉你同一个屋子吃饭七天不洁净，不洁净不是那种卫生的不洁净，是在道德上的不洁净的人，你不能够跟妻子同房，不能够儿女，因为你碰到谁谁谁不洁净，那你没完没了了，就跟传染病一样。结果一屋子的税吏，耶稣居然去还跟他们吃饭，所以隔壁邻居的这些法利赛人是很不以为然，你的老师怎么会跟他们这种人吃饭呢？耶稣听到这个抱怨，他就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康健，为什么不说健康。那天跟有一位姊妹同桌，他姓康名健，我那天就告诉他有一节圣经，今天我告诉你就这里康健。所以我说他永远不能上医院，医生一看到他，哎，康健还来找医生干什么？回去回去。求主保守你，永远不要上医院。我相信你一定乐于有这样的祝福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这是常识，谁都知道，没病找医生干什么？那么他下来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专门找罪人，不是找罪人麻烦，要找罪人得救。那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说，那很好啊，这个监狱啊，这个都是应该去的，还有那个这个 New York Downtown 那些 New York 那些也很多，哎呀，这些都是应该耶稣要去招的，怎么到这里来呢？这么多的义人在这儿不招义人，那表示我们都已经够好了，我们都给上天堂了，那干嘛请我们来呢？还听了两天几乎要信，结果耶稣说，我不是招你的，我不是招义人，我是要招罪人。妙的就是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又是一个 paradox， 就是说它有一点反讽的意思。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健康人不会找医生，有病人才会找医生，对不对？对。可是找医生的人不一定都有病，对吗？我哥哥就是医生，虽然他是皮肤科的，他常常说我们这些医生呢，最常开的药叫做 ABC， A 是 aspirin， 然后 B 呢维他命 B，C 呢维他命 C， 治疗60%-70%的病，而且但是药很贵的，你要开的很贵的药，他更不知道 ABC 什么东西，红红黄黄绿绿的，哦，很贵哦，一贴就好了，越贵 越有效，太便宜了这个病治不好的。然后这种人其实没什么病，一点阿司匹林一点维他命 B 跟 C 都可以治好了，而是根本没病，只是他喜欢找医生，他总觉得自己有病，所以有病的人会找医生，不一定是真正有病，是你觉得有病，但是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对不对？那是你觉得没有病的人不会找医生，你真的没病吗？那又很难讲。有一天我哥跟我讲个笑话，他去美国某个地方开美国皮肤科医生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会，那年的皮肤科医生会长在致开幕词的时候，惯例要讲个笑话，他就讲个皮肤科医生的笑话，但他不会开皮肤科医生的玩笑，所以他开另外一科医生的玩笑。他说某一天美国一个大的这个电视台这个播报新闻节目，那个全国闻名的某一个这个电视记者播完电视新闻下台，到了纽约这个电视台的后台，一个长途电话打进来，然后别人转给他说，哎，有人找你，他接电话，电话那头有个声音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每天看你电视新闻， 不过我也是个很有名的人物，只是你不认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有点唐突，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刚才播新闻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你刚报什么新闻我倒没注意，我发现你的脖子这边比那边大一点。那我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最好的最权威的甲状腺癌的医生，凭我的职业判断我告诉你，你得了甲状腺癌了，出奇的。如果你信得过我，明天坐第一班飞机来，我给你诊断，立刻开刀，大概有95%机会你会好的。不信的话，6个月以后告诉你只剩50%，1年之后没救了，信不信由你。我已经通知我的秘书保留一个床位给你，因为你是全国闻名的这个记者，3两天没有你的话，连我都会很怀念你的。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电话、我的地址，你不相信去问你的家庭医生啊，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很有名，然后信不信由你了。电话切掉了，这个记者呢当然啼笑皆非，哪有人看电视不听新闻替人看病的。所以到皮肤科医生的笑话，皮肤科医生永远只看皮外面的，皮里面都不看的。那看到人的时候，我哥每次看人都会注意别的有没有长青春痘，因为他在台大那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绰号就是有个广告词，只要青春不要痘请找庄主仪，我哥哥治疗青春痘的。那我哥常看人就会看到有没有青春痘啊，有没有什么东西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他后来说开玩笑，我也没发烧，我也没觉得不舒服，他怎么觉得我脖子比两边大，他自己照镜照来照去觉得差不多啊，虽然有点胖。不过想想这个人命关天，他讲的那么严重，他打个长途电话从德州打电话到纽约来，还是问一问吧。他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跟他说啊，刚才有一个奇奇怪怪的人说他什么名字，他什么科医生，住在哪儿，然后告诉我这件事情，你说我该去该不该去啊。那个家庭医生一听，哎呦，这个人啊是我读医学院的时候我的教科书里面谈到甲状腺癌的就是他写的，那这个人可真是鼎鼎有名，如果我是你花张飞机票值得，去吧去吧，赶快去。他果然就去了，真的检查结果甲状腺癌真的好了，继续播音。意思是什么？你常常不知道你有病，不一定等你发烧不舒服你才知道，但我们却常常等到发烧不舒服才觉得有病，但是往往太慢。耶稣的意思是自己觉得健康的人，他觉得他用不着医生他也不会找医生的，自己觉得有病的人他会拼命去找医生的。我来不是招罪，不是招义人，是要招罪人。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的人他不会跟从我的，我来也不是找他们的，我来是要找那些自己承认自己发现自己有罪的人，我对他们有效他也愿意来找我。对那些自己以为有义的人，是光明正大生平做事情光明磊落，从来怎么样没有犯过什么错的，他不会来找我的，我对他好像也没有用处，但好像没有用处，到有一天当他发现的时候恐怕已经没有办法。多少时候我们对罪常常有一个误解，今天下午的问题解答我已经稍微提到了，其实罪这个观念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因为中国人对罪这个字特别敏感。那我昨天下午也稍微做了解释，所以我可以花少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定义的问题。圣经上的罪其实是指的一个目标没有达成，好像射箭没有中靶一样。那到底那个目标是什么呢？罗马书3:23说这样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犯罪，因为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有点亏损。什么意思？人是照神的荣耀的形象造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像神一样仁爱公义正直一切的美德，可是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偏差，所以孔子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个过字其实如果我们的罪翻译成过或者罪过也许比它更恰当，而不是说犯了一个法，跟犯法没有关系的，是说那个标准没有达成。所以中国人骂人如果骂得最重的话，那就是说你不是人，哇那很严重啊，当然更严重你不是东西， 我还好，不是东西，我是人啊，你也可以这样讲。你说不是人，这很严重。但是圣经上的意思，也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活得不完全像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或多或少，我们在这方面有点偏差。只是中国人的确很不喜欢“罪”这个称呼，因为有点误解，再加上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在早期很多基督教徒在传福音的时候，用的方式太激进了，太激烈一点。以前我从来没这么做过，但以前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传福音是这样，穿一个白背心，我们叫福音背心，白色的，上面会绣什么字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大年初一，中国人过年是很高兴的日子，而且但是也很讲忌讳的。有人按铃，他以为有人要拜年了，一开门一看，一票的人穿着白背心，每一个都是我是罪人，他气死了。他说大年初一触眉头嘛，一票的人说我是罪人，他说这哎呀，这大年初一讲罪，你真是讨厌，得讨厌，不听，赶走了。别人都很谦恭有礼，低头一鞠躬，回头就走。一回头不得了，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你不喜欢看我是罪人，那我就告诉你，你也是罪人啊、那看你要看哪一边嘛。所以当然我绝对不是赞成这种传教的方法啊，这个是太过于激进，而且太没有智慧。不过你会知道，中国人对这种事情向来就是很敏感，你要用这种方法来传福音，有时候的确会带来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反感。但罪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说人有罪呢？这个今天下午有很多人问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也知道是很多中国人，不管年轻的连老的都有这样的困难。大概十年前我还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查经班来了一位年轻的太太，我们都称她为满清公主。她真的是满清人，她姓傅的，跟溥仪同姓啊，傅，纯种的满清人，而且真的是皇家后裔，是满清公主是没有错的。她的丈夫是蒙古王子，正宗蒙古人，什么什么旗的啊，是蒙古王子，这公主嫁给王子。来了我们查经班行走，以前清朝一种官子总理衙门行走，他在查经班行走，人家说哎呀，他很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可是西北大学中国人嘛，不过一两百个人，平常活动又很少，除了迎新送旧就没有了，所以呢每天要见中国人到哪里去呢？查经班。他说我来查经班行走，不过千万拜托不要叫我信教。我说为什么？基督徒最讨厌没在说人家是罪人。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还没有看过坏人，没有坏人怎么有罪人？罪人比坏人还要厉害，罪人都没看过还有罪人，坏人没看过还有罪人，而且人人都是罪人，太恐怖了吧。我说 好，不跟你争，不跟你吵，慢慢来，你要来欢迎，欢迎谈，无论那么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没关系，欢迎参与我们的活动。他就常常来查经班，每天快乐是神仙，一个很天真无邪的人。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一生还没有看过坏人吗？不过他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二个有这种观点的人，第一个是我太太。我带给他见过的第一个坏人。然后过了几个月呢，这个年轻的太太呢，在我们财经班常常来啊，跟我们谈啦、啊，我们也很熟了。过了几个月啊，这个太太开始本人碰到问题了。说起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不过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我们西北大学来了一个新生，这个新生呢，才刚刚来，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读电脑系的，好事不做。一来一个月，闯了一个滔天大祸。他来之前先在台湾结婚，结婚来一个月就有外遇。然后把这个刚刚结婚一个月的太太就甩了，他太太在台湾就哭哭啼啼找他同学，同学没有两个礼拜，全西北大学校园就知道来了一个小子，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都还不知道，但是就干了这桩事儿，所以全校的中国同学都有点义愤填膺，非得处理处理这个小子不可。哇，这个全校轰动，这个小子这样的啊，哎，都还没开始处理呢，哎，中央日报海外版出现连环小说，地点伊利诺州 Evanston， 就是我们学校，芝加西北大学，然后连名带姓 同音不同字而已。我每天就看那个连载小说，因为我知道发生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不知道读小说才知道。每天在看，哦，发生这件事情是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这小说一登了，全校就开始轰动起来。轰动倒不是因为有人写小说，而是有分成两派，一派的人是赞成说好主意，好好的让这个小子呢终身不得做人，留遗臭万年。另外一派的人就说，人家私生活搞这搞那，那人家的事情嘛，还把人家登上报，然后把我们西北大学的名声通通扫地啊。反对登这篇文章，可是反对或赞成，没有人知道谁登的，谁写的。但是两派的意见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这个跟满清公主什么关系呢？妙的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全西北大学的校园出现大字报，当然是小张的大字报。整个工学院的走廊每隔十公尺一张，而且连载的，每个礼拜出一张。那么老美以为我们在卖车子来干什么？哇，一批一批的出笼，那我们中国人常常看看啊，看又不买，然后公开信写给这个小说的匿名的作者，你是这个没良心的人啊，你管人家闲事啊，怎么怎么这样骂，那我骂的人也是匿名的，被骂的也是匿名的，那我们旁观者呢，就好像看大字报一样，嗯，有意思有意思哦，这样，然后评头论足，然后赞成的反对各说一句话，那也就罢了，哎，再隔两三个礼拜啊。这个连续剧的第三出啊，第四出就开始指名道姓了，姓什么的？你还写啊？那姓什么的？姓那个姓的，姓傅的，全西北大学就那个女孩子，姓傅的。我已经讲了那么久，你还写啊？还登啊？但那女孩子说啊，我写的。她是满清人哦，她可不是北京人哦。他说我的国文程度有那么好啊，他写这个连载小说，他真是抬举我了，但他被骂了，当然是满心委屈啊，谁啊，这什么每次写大字报，然后现在骂了我了，哇，他气得要命，可是气归气，只是还不知道他气谁啊。再隔几个礼拜，中国人说的夜路走多了会见鬼的，这个每天晚上贴大字报的人，隔了两三个礼拜、啊、被人家发现了，就知道哦是谁写的，因为每次都匿名啊，他也不知道谁写的，到知道谁贴的就是谁写的。原来这一位写这个大字报的是另外一个年轻的太太，这个年轻的太太跟这位满清公主呢莫逆之交，就在八个月前，他们两家人两对年轻的夫妇结伴租了一部车，从芝加哥一直开到波士顿，来回一个月之间，天天一起玩，回到西北大学堂堂在一起。我们台湾话或闽南话这样讲，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会翻译给你听，扣大白修连，就是裤带都绑在一块了，就是说那种形影不离的那种样子。嘿，妙的就是了，当他被委屈被指名道姓骂大字报的时候，他还天天去跟那个太太去哭诉说，哎呀，哪个没良心的，怎么天天就写我呢。搞了几个礼拜才发现，哈，写我的就是他呀，他气炸了，简直是不得了，所以每天呢就打电话给我太太，电话有来就没得完了，那我常常就是有时候我要出去做实验或什么，进来电话我两三个小时回来电话还没放下来，有一天打电话来了，正好我太太不在，所以难得是我接电话，那我也知道一打电话来就是诉苦啊，哎呀那天呢，正好我接我太太又不在，我先跟她说太太不在。不过我那天呢，大概也有点时间，我就说，哎，我跟你聊几句可以吧？我不会跟你聊几个小时，我大概不会跟女生讲那么久。她说好啊，我说我有几个问题有点好奇，想要问你一下。我说第一个问题，几个月前你来我们财经班的时候，就曾经讲得很清楚的，这世界上没有坏人。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你今天有什么看法？他说我现在看法改变，有一个坏人。哦 OK， 改变意见有一个坏人。好，那我说我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如果我借给你一把刀子你会怎么样。他说啊，我告诉你，不是说玩的哦，我告诉你哦，我先生把我家的水果刀，这个奶油刮奶油的刀，什么刀或者利的东西，连戳子叉子什么东西都收起来了。 他生怕我哪一天想不开，拿了一个就出去了，然后就找那个坏女人就戳下去了。说太，我先生把我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了，你给我刀子，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连我都不知道。我说哦，这是蛮严重的。我说再问第三个问题，就在三个月前、两个月前，甚至一个月前，你会想象得到你今天有可能会拿一把刀子去戳人家一下吗？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你里面那种恨、那种报复的那个心强到一个程度，连你自己都说你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事？他说那个坏女人惹我的，我本来绝对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我惹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我要爆炸。那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恨是原来就有的，在你生命的深处，还是这个恨好像得了这个 A 型流行病感冒，这个恨的病菌忽然间到你身上，噗，你得了流行性感冒，恨不得了，哇，还是这个恨从哪里来？里面原来有的呢，还是外面来的？他说我不太知道，哎，反正我很恨他的时候，但是 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我说好吧，那我说一说我的看法，或者说圣经上的看法。圣经上说人有罪，一方面我强调的是罪是一个状态，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 not perfect， 能有过。可除了这个以外，圣经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是提到说罪是一个权势，是一个 power。 早上 黄小石博士提到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有另外一个律，是一个罪的律，使我身不由己。我说罪在圣经上的观念除了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力量。但这个罪呢，因为我们叫做罪性，是在你本性当中的一部分。这个罪性其实在一个人呢，我用比方就是说，好像一杯水，它虽然有泥沙，但是如果你把这杯水摆了一整天、两天、三天，很久很久的时候，你这样初步一看，你看看上面的时候很清澈的，你拿一个汤匙、拿一个筷子、拿个什么东西搅一搅的时候，哎，下面的沙泥一浮起来的时候，哎呦，这杯水怎么这么浑浊啊，这泥沙哪里来的？我说它本来就在杯子底下。我说从基督教的观念来说，社会上环境，你周遭的环境、周围的人并没有带给你罪，并没有带给你恨，并没有带给你别的东西，它只是提供一个搅拌的力量，一搅和所有的东西都浮上来了，原形毕露。所以你的恨是本来就在你心里的，只是环境好，人也好，你也好，我们只是小脑反射动作。我们人待人处事不是如此吗？老美看到你嗨嗨，你也嗨嘛，对不对？好，你也好，对不对？别人说哼，别人哼你一下，你哼我，我也哼你，对，这是小脑反射动作嘛。对，环境都好好的，你就哎呀，我没看过坏人，所以你也是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小公主。现在你碰到一个人了，这一搅和一下子，嚯，你不得了了！你丈夫也觉得，哎呦，我太太怎么是这种人呢？其实，这是真正的你，只是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都不知道。环境只是造成这个东西。他一听，哎，那你前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讲啊？我前几个月跟你讲，你不懂啊，所以我就暂时不讲了。现在你有这样的经验，我再跟你讲，你就了解这个意思。我说对，现在我懂。后来当然我们就慢慢的帮助他，让他了解自己的罪，也带领他学习认罪，学习接受耶稣，接受神成为他的救主。他接受了，那慢慢的他也学习宽恕，所以后来他说这件事情过去了，当然神也给他公道。最后我们同学会开公审大会，四大公审大会谁开的你知道吗？是那个另外那个写大字报骂他的人，他要求开公审大会，要来公审这位公主。好，我们同学会照他的要求开会。开会的结果，我们就说到底有什么证据是他写的？后来证明不是他写的，是他写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谁，不是他，另外一个人根本搞错了。第二个，就算是他，你用这种大字报什么意思？所以因此全部的西北同学要求那一位太太 不是道歉，就是跟我们西北大学所有同学断绝往来。他拒绝道歉，所以从此断绝往来。没有多久，这对夫妇就走了。所以也是给他一点公道。当时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去控诉他，你们怎么处理，你们怎么处理。我的心里面我已经饶恕了，对他我没有恨，相反的，我怜悯，多么可怜！当然，那对夫妇走的时候的确是很可怜，没有一个同学同情他，因为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女孩子，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我原来以为世上没有坏人的，结果我以为只有一个坏人，就发现第二个坏人就是我。然后慢慢体会到什么是罪，而且体会到那个罪，那个权势是多么大。所以他发现他好像是个病人的时候，他就愿意来找医生。耶稣就帮助他。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我们对于自己的罪有多少的体认？坦白说，连我自己，我对自己的罪，即使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点体会，但是体会的太肤浅。当然，我那时候的体会，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第一部分，就是我承认人是不完全，我承认人有过错，我承认人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在神面前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可是真正说起来，我对我自己的本相认识的实在太肤浅。感谢神后来慢慢带领我，让我有更深刻的认识。等一下也许会稍微提一点那方面的见证。第二个经文我们要看，耶稣来要找罪人，一方面是他的目的，因为他要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必须愿意接受帮助。好像说医生再高明，如果病人拒绝合作，没有办法，他不吃药，不肯开刀，不肯看医生，你再高明的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我愿意来看他，然后你才有希望。所以耶稣来要招罪人，但是我们必须肯承认自己的需要。第二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叫撒该的故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比税吏还要大，所以这个更黑，赚得更多，所以变成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恶诈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第二个，耶稣说：“我来的目的要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那些 lost。”故事的主角跟刚才的那个马太或者利未，同样的背景是税吏，只是他比他更，也许犯的罪更多，或者更恶名昭彰吧。税吏长，所以这个黑钱也越多，是财主。还有一个特征，矮，对，跟我一样。所以呢，耶稣来了耶利哥城，哇，人山人海，那是矮个儿怎么办？当然一种方法了，像我们台湾常常有时候国庆游行的时候，我也常常去挤压。啊，挤压挤压挤压，矮的个儿有好处，从人缝里面钻，甚至从脚底下钻，他可以去钻到前面去。但是因为他恶名昭彰，我相信他心里在想，如果我在人群里面挤来挤去，钻来钻去，我相信有一大堆老早就恨我的人，这杀该，哎呀，该杀，今天送到门上来了，一通过我的门前脚下面的时候，趁机踹啊踩啊，我挤成肉酱。所以想说，挤过人群去看耶稣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于是爬上一棵桑树，那正好呢，人群总会前呼后拥，他知道有条路一定会经过桑树下，他爬到桑树上去看，安全可靠，视野广阔。教会里面每次开布道会，总有人爬到桑树上，你说哪里有桑树啊？教会的那个角落啊，都是桑树上，安全稳妥，打瞌睡也可以，溜得也快。 所以每次布道会第一个抢位置都抢那两个角落的位置，很少能第一个抢前面的，除非是特别的讲员。所以呢，很多人就爬到桑树上，撒开爬到桑树上，想说很安全，我可以看到我所想看的，但没有人会看到我。可是偏偏耶稣经过那里，什么都不看，抬头一看，看到他，大概下来，我要住在你家里。圣经上说，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耶稣怎么会到罪人家里去？你看这边又说罪人，那他犯什么罪也没说，不必说，因为他是税吏，而且税吏长，所以罪人就是税吏，税吏就是罪人。他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旁边在议论。撒该站着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骗了谁？亏了谁？亏欠谁？还他四倍。哇，不得了！耶稣才说，今天的救恩到这个人身上。这个故事代表什么意思？耶稣说我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故事，在我进一步说明以前，我姑且把这个故事稍微改编一下，这个故事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如果我是这个编剧的剧者，编剧者。假如编剧变成这样子，撒该爬到桑树上了，耶稣经过树下，抬头一看，看见撒该，说：撒该。于是所有人抬头看见撒该，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啊？我想这么众目所视，你能说我不是罪人啊？大概是吧，多少有一点。好，耶稣说，这个条件，今天我到你家里去住，你愿不愿意把你财产一半分给穷人？骗了谁还他四倍？答应我这个条件，下来，我到你家里去住宿，而且吃你的饭。哎，如果这个戏这样演的话，我就不知道撒该的结果会不会欢欢喜喜的下来，赶快变卖，赶快然后接待。我相信他会在树上说：哇，请你吃饭可真贵啊，倾家荡产啊，一半分给穷人还剩多少，然后再还四倍。你知道我只赚了每一分的辛苦的肮脏钱，肮脏但是辛苦的，倾家荡产啊，一半分给穷人还剩多少，然后再还四倍。你知道我只赚了每一分的辛苦的肮脏钱，肮脏但是辛苦的，辛苦的肮脏钱都是骗来的，还四倍，然后还要有一半还分给穷人，我怎么可能？我那时候用数学算一算，说：哎，那怎么可能呢？每一毛钱都是不干净的，都要还四倍，那还一半给穷人，不太对吧？后来想想，哦，想通了。黄教授的数学大概比我好，不过后来我想，第一，他赚来的钱，肮脏钱，他也不会拿一个瓦缸埋在地下，做税吏的，这个钱算得很准，肮脏赚来的钱还要继续生财发利息嘛，对不对？所以再投资高利贷，哪有拿一个瓦缸把存钱呢？不过税吏长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呢，肮脏钱做本钱，然后再滚利，所以他会有很多财富啊。所以我就算，如果是二分利吧，一点二乘 n 次方，然后呢，还家一半，还要四倍，所以四乘二乘八，一点二 n 次方等于八，至少要这么长的时间 n 次做 n 年的税利的，至少那可能三分利，看你怎么算。我一算，哎呦，还得做20年税利长才够请那一顿饭。少于20年倒贴。如果耶稣说来还人家四倍，还要一半分给穷人，如果你答应条件下来，我就到你家去做客。撒该说谢了，我就留在树上吧。这顿饭可真难吃，还我请你，不是你请我，我请你接待你，然后还变卖家产，还做这个做这个。故事的妙就妙在这里了。耶稣看见撒该，我相信耶稣也不是不知道撒该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耶稣对撒该说：“下来，我今天住在你家里。”撒该也没认罪，对，还没有认罪，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答应任何事情。耶稣说：“我住在你家里。”啊，撒该呢，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接待了之后，他才说：“我变卖一半财产给穷人，还人家所骗的四倍。”意思在哪里？今天如果一个人要进入天国，一个人要接待耶稣成为基督徒， 必须先改过自新。我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基督徒了。你先把所有的错都给我认了，认清楚了以后，进门口的时候，牧师还检查检查，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什么的？然后 OK， 好，可以进来聚会。没有人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撒该是接待了耶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和能力，他开始改过自新。改过是在后，不是在前。这跟佛教的因果律正好相反。佛教是先积功德，对不对？那个因是什么？就是你的善行，然后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叫做修成正果，那是天国。你要先行善进入天国。基督教是倒过来做，基督教是说你先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就已经先进入天国了，然后结出我们叫做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一切的圣灵的果子，那种善行，那种行为，那种不同的生命，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才产生的结果。所以在基督教的里面认为，要不要有善行，应不应该有好的行为，应该。佛教也这么说，基督教这么说，但差别在这里，谁先谁后，就是关键性的绝对性的差异。佛教是认为说你先做。那所以有些人当然不同的法门，有的是非常刻苦的，有的是比较用不同的方法，但总而言之，总是要修行修到一个程度，可能或许大概你会知道你会上去的，但大部分人都不太有把握，所以也很谦虚，但是也的确是实情，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修成正果，如果万一不行，加倍再来。但是基督教却好像很狂妄的说我得救了。所以香港的牟中山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儒学大师，他就很受不了，他自己80多岁了，非常的谦虚，他说这些基督徒年轻小伙子啊，别的都好，就这一点嘛，有一点点好像太狂妄了一点吧。信了耶稣就是我得救了，连我80多岁的老翁我都还不敢说我得救呢，你就得救了，而且那么肯定，你一定去，我都还不知道我去哪里，你一定去。这个东西这个有点保留。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就在于基督徒的经验是，当我先接待了耶稣，然后我的生命改变，然后呢，这些事情是从这个引申出来的。圣经上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的善行，将来站在神的面前就说：“你看，我的生平光明磊落，我生平从来不做亏心事，我生平从来没有欠人的，我这种人够不够格进天堂啊？”圣经上说：“有谁够格在我面前跟我这样夸口？”任何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像破布一样，所以没有人有资格在神面前夸口。但是当我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却把他的公义那种义好像一个洁白的外袍披在我身上一样，那是耶稣的义变成我的义。所以耶稣是算我们做义人，因为我信耶稣算我是，虽然我的行为还差很远，但是他算我就是了，这个叫做一个差别。所以他这边一个关键性的动词就是接待，撒该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了耶稣。这一接待后面才产生他对耶稣的承诺，变卖一半的家产然后还人家4倍。历史上据说撒该后来做了撒加利亚城的这个主教，或者说教会的传道人，真的那一天变卖一切的家产，改变了接待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别。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就提到一件事情，常常我们在陪谈跟一些刚刚信主的朋友会谈到这节圣经。第一章第12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耶稣就是相信耶稣这个名的人，他就是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不同的版本通常有两种翻译法，一种是翻译成 right， 另外一种翻译是翻译成 power， 当然也有第三种翻译就是 authority， authority 就是权柄。原文的希腊文常常是双义词，就是两种意思都对啊。它也是一个 privilege 或者 right 特权，但它也是一个 power，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接待耶稣会变成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特权做神的儿女，好像英国女皇有时候会授勋，封你为某某某勋爵， 其实你的血统不是皇家血统，但因为你的功劳，我封你为某某某勋爵爵位，这叫做赐一个特权。但是那个字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power， 神就赐给我力量做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我被封为某种的地位，但我必须有力量活出那种的生活，那种的样式来。有一个故事叫乞丐王子，我看过一个电影就讲乞丐王子的故事，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是乞丐，一个是王子，虽然两个人血统上完全没有关系，但长得很像，像双胞胎一样，两个都活得不耐烦了。王子呢，天天在王宫里受到约束，觉得哎呀，外面的世界什么都看不见，哎呀，讨厌死了，做王子，讨厌做王子。乞丐呢，每天讨饭，被人家追着打，追着骂，哎呀，乞丐的生活实在是不好，所以也活得不耐烦了。两天有一天，偶然间在城门口的某个地方相遇，相谈之下一见倾心。这样吧，我们交换，王子做乞丐，乞丐做王子，哇，两个都大乐。于是王子做了乞丐，乞丐做了王子。那首先谈谈这个王子做乞丐呢，做了乞丐以后还有王子的风范，去菜摊看到人家的卖菜，拿了一个水果，哎，这个还不错嘛，就咬下去，菜摊老板来了，这个小乞丐又来了，哇，他是我们丐帮不成才的子弟，小乞丐挨揍，他被揍了一下子以后，他就这怎么那个人那么没礼貌呢，我只吃一个苹果，而且还我还很称赞这个苹果还蛮香的，还挨揍，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哇，被噼里啪啦打得要命。哎，有一个壮汉出现，那么那个壮汉呢，就这个伸张正义保护这个小王子，就把这些打他的坏人呢挡走了，然后最后把他救到森林里面去了。王子感激之余，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折了一根树枝说：“跪下。”那壮汉说：“啊，我是你救命恩人，叫我跪下干嘛？我要受你为骑士。你知道中国时代英国是骑士 knight， 很尊贵啊，跪下来。”接受我的赐封，哎呀，你神经有没有毛病啊你？但是他讲那么一本正经的，我告诉你没错，跪下来，快点，跪下。那个什么什么，他就跪下来了。哎，他拿一个树枝，肩膀这样，啪一下，啪一下，脑袋一下 ，OK， 你是某某某爵士，你可以成为我的跟班。那壮汉简直搞不清这个人干什么。哎，另外一边那个乞丐变成王子了，做了王子仍然有乞丐的样子。穿王子的衣服，过王子的衣服，然后那天举行国宴，那么国王要做主人，那么他是当然是陪着国王，可是那天国王生病了，所以国王没有出来，于是大臣就说，王子啊，那现在你就是主人了，你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那王子一看，国宴我从来没去过，做什么他还做什么，好吧，坐在那里，大家都端端正正坐在那，等啊等啊等啊，菜都没上来，这个王子说怎么搞的，他也不知道也不敢问，看到前面有一杯水，看看这个不好像不锈钢的这个杯子，这个水哦还不错，比我以前的臭沟子喝的水好多了，看一看别人也不知道干什么，别人也都看到，他也看别人，把杯水拿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他一喝啊，所有人说啊，王子把洗手的水都喝掉了。但是王子做什么别人就对做什么，全部的人就拿起那盆洗碗水全部喝光，那些公主嗯拿个手帕嗯这样喝，好了，喝完了一杯洗手的水，然后接下来哎终于上菜了，上了一道菜，当然是叫花鸡。丐帮当真是吃叫花鸡了，哇太好吃了，哦太好吃了，终于鸡排上来了，那个王子一看，看到叫花鸡上来，当然照丐帮的吃法，两手一抓，啪，一开始吃，发现旁边有刀有叉，那大臣公主一看啊，用手啊，但怎么办呢？只好了，每一个人都吃好，哦，洗手的水也喝掉了，他又用手抓鸡，每个人只好抓鸡就要吃吃吃。乞丐做了王子，他还像乞丐，他没有王子的生命，当然最后有圆满的结局。国王死了，王子要登基，结果这个乞丐差点做了国王，还好那个壮汉保驾，王子终于及时赶回换回来，王子做了国王。我所要说的只是你可以有王子的身份，但是你的生活不一定像王子的，除非神赐给你生命的能力。多少时候有些基督徒，我们也必须承认，准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太像样，不太像基督徒的样，我有神儿女的身份，但是你我过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常常绊倒很多的人。 我们的道德标准有没有比别人高啊？我们在笑那个 Woody Allen， 哎呀，乱伦啊，乱搞啊！请问了、啊，你有没有乱搞啊？我不敢讲基督徒不乱搞的，多少基督徒在婚姻的事情上，常常你的道德标准跟世俗人没有分别，这是悲哀，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多少时候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两样？多少基督徒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受到琼瑶小说的影响比圣经影响还多呢？追女朋友的时候那种死皮赖脸的样子，那谁去学的？圣经上哪有这样教的？但是呢，站岗啊，写信啊，赖皮啊。我常有一次在青年传奇跟他们讲这个交友之道，我用雅各书，就有雅各书所说的交友之道，照雅各书的标准有三个动作，跟台北过火车站过那个平交道三个标语一样，听听看。你要交朋友，我告诉你，圣经上教我们的要学会停听看。停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刹车，你不要开车，尤其对男孩子，如果你追女朋友不懂得刹车，你千万不要追。但有的男孩子就是这样，追女朋友一追就没有停的，人家已经说 no， 他拼命追，不懂得停你就不要追。停听看，圣经有圣经的原则，今天不是教这个。但是呢，我们很少从圣经找原则，但是我们却从琼瑶小说去找原则，从厚黑学去学习怎么样经商。基督徒多少的时候我们绊倒别人，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没有过神儿女应该有的生活，因为你缺乏那个生命的能力。但是圣经上的应许是接待耶稣信耶稣的人，神就赐给我们特权做神的儿女，但他也答应给我们生命的能力做神的儿女。撒该接待耶稣以后，他心里面我相信他立刻有个感觉，像我这样的人一双手，其实我没有杀过人，是乌黑的，我欺压过多少人，恶诈过多少人，我所有的钱财都是这样来的，我怎么配接待耶稣呢？所以当他要接待耶稣，耶稣还没到他家呢，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骗谁的我还他十倍。我相信当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给他生命的能力，圣灵给他光照，他愿意过这样一种生活。但是是他接待耶稣之后他才看出来，而且他有这个力量去做的。在接待耶稣之前，他对自己的认识可能也不是没有，但也许这个良心已经习惯了算了。但是那一天圣灵的光照还有圣灵给他的能力，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我说过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自己模范生，从小到大乖乖牌，从来也不敢为非作歹。那我妈妈从小就把我看成一个最乖最忠厚最老实的儿子。那你知道人这个自我形象常常就是别人常常讲你都会觉得你是真的是那个样子。妈妈每次说，哎呀，这儿子又忠厚又老实，我越来越觉得是啊，像我这么忠厚的哪里去找啊。我妈妈每次在这个说我小的时候多么忠厚多么老实，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我从小到大上面两个哥哥，那么两个哥哥就常常把他们穿不下的制服留给我穿，所以二哥后来长得比大哥还高还大，那大哥的衣服不能给二哥，所以大哥给我，二哥也给我，我穿不完了。那我妈妈呢缝缝补补改改，哎，所以我永远有衣服穿。那么哎，有一年终于时来运转，有一个朋友亲戚从菲律宾来，菲律宾华侨，那菲律宾那时候很有钱，现在我们倒过来要救济他们，以前他们很有钱了，送个牙膏送个肥皂我们都高兴的要命啊，那个 Colgate 一个油牙膏一来，我们就哇，比黑人牙膏好多了吧。哎，那天带了一个卡其裤，卡其布的裤子来，我妈一看，哇，上等的料子，太高兴，赶快给我大哥穿。我大哥一穿摇头，我不敢穿，为什么？他说学校教官，我们台湾学校有军训教官的，教官会抓啊。为什么？就是吊裆裤，就是裤裆很短，喇叭裤在菲律宾可以，那台湾这等于是太保，我们叫太保，就是那些年轻小伙子或者阿飞，香港叫阿飞，阿飞太保，这种穿这种学校去上课，教官一定抓的。我不敢穿，我说哎呀好可惜啊，这么好的布料怎么不能穿呢？给二哥，二哥一穿一样啊，一个是建中一个附中啊，都是不赖的好的高中啊，不能穿。 我妈说，哎呀，你看不能穿怎么办，那只好给我咯，你穿穿看，你穿穿看。我一穿，我说妈不能穿，怎么又是裤裆短喇叭裤？不是，裤腰太大了，40寸呢、啊。我说妈这么大，我妈说，哎呀，裤腰简单，别的我都怕了，那裤裆短，短不能变长啊，那裤腰大，大变小可以，她就把它改小一点，改小我一穿还是太大。不过习惯，我每次穿我哥哥的裤子都是比我大，所以都要塞2个拳头，所以有呢我就左右两边打个折，我从小到大穿裤子都是两边打折的。当然我学会了，绝对不要前面后面打折。你看过这样裤子吗？两边打折，在裤在口袋这地方你看不出来，不会觉得。我说 OK， 那可以了。那我妈说，哎呀，这个裤裆会不会太短了、啊？我说，嗯，还好啦，我人矮嘛，还很配。那喇叭裤怎么办？我说，哎，对哦，喇叭裤。但我因为人矮啊，穿一穿我就从我裤长的地方就折起来。我一看，哦，没关系，我的裤子刚好在喇叭最小的地方结束。这喇叭裤是这样下来到膝盖，然后再变大，我还没有变大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穿的是灯笼裤，不是喇叭裤。哇，我很高兴，终于有一件别人没有穿过我穿过的裤子。我从初三穿到高三，因为布料太好还没破，因为初三到高三我没有长高过1公分。妈妈想到这就心疼，哎呀，这儿子真乖啊，从来不抱怨啊，台湾话叫呵气，很好养啊，啊，这个儿子很乖啊，哎呀，觉得好像一生给我的亏欠一样。我心里想想，对呀、啊，像我这么样又不抱怨的，哪儿去找啊？台湾也没有，大陆也没有的。到我信主以后，慢慢的，当我越来越对自己有认识，而且圣灵的光照以后，我慢慢体会。其实不是，我只是视实物者为俊杰，身高不比人家高壮，拳头又不比别人大，台湾话叫做滚桃木不够大，拳头不够大，那你还能怎么样？所以认命啊，那这方面认命，那只有别的地方求发展咯。那我哥哥从小带我去打篮球，可怎么打，长不高，长不高，再踩竹片，你学过吗？我踩过竹片，那竹片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拼命踩，拼命打光脚踩，希望自己长高，也没长高，所以放弃做 Michael Jordan。当然那时候 Michael Jordan 大都还没出生呢，但是哎呀，做梦的时候每次梦见自己像空中飞人一样，哼，一跳起来别人都下去，我还在空中进去了，做梦，现实生活都没有。那当然只好在别的方面呢，功课啦或别的方面。去求另外的发展，我知道我不是真的那么样认命的，我知道我有一些不满，我知道我有一些别的东西，只是我用别的方式去发泄。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样的乖乖牌的，我知道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我原来不知道。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有一段时间，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有一点觉得我越活越回去了。意思就是说，原来我没信主以前是乖乖牌模范生，我真的拿过6个模范新人奖章，我们一学期发一个，最高纪录高中初中16年可以拿12个，我拿6个，不算太好不太坏。可是呢我一直觉得我很好，然后信主以后呢，常常看自己，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觉得倒霉，早知道我应该做江洋大盗。江洋大盗一悔改，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不对？幡然改过，我可以比较，你看过去多坏，现在多好。我过去是模范生，信主以后也没变好，不能更好啦，已经那么好了，所以我觉得哎呀倒霉，早知道我应该全面坏一点。反而呢信主几个月以后，越看自己越觉得不对劲儿，我觉得我是模范生，哎，怎么自己觉得不是很模范呢，不是很好，哎，那以前我从来不觉得我不太好的，信主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太好。我后来才体会圣灵的光照让我认识自己，第二个，圣灵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而且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会慢慢让我体示说，做神的儿女要有神儿女的样子，儿女的样子里面跟外面并不一致。我就开始觉得很不舒服，一阵子不舒服，慢慢学习说，哦，我知道，就按着圣灵的教导慢慢过一个里外如一的生活。神给我这种生命的能力去过神儿女应有的生活。 所以可能我不像撒该一样能够变卖这个家产的一半或做一些这种这么戏剧性的事情，但是神的确在我身上也做了这些改变的工作。神也会在你我每一个愿意节制接受主的人身上做同样的工作，让你的身上带出神的荣美。神绝不容许他的儿女羞辱他的名。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已经信主，我告诉你，生活行为上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好好结出圣灵的果子，否则非同小可。神可以任凭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自有他们的结局，可是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我常常有时候替一些基督徒捏一把冷汗，他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信主接受主的，他所行所为却居然敢放胆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当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临到他的时候他将会如何，所以不可轻忽。最后一个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他怎么说呢？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在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的目的不单是要招罪人悔改，不单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而且我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然后耶稣还做了些其他的说明，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第十七节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意思就是两方面，第一个耶稣来的目的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一种所谓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但是第二方面他提到说我怎么给你丰盛的生命呢？借着我把命给舍了，你们才会得丰盛的生命。耶稣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讲道，很多人闻风而来听他讲道的，希望他医病的，挤满了一个屋子，有四个人带着他们朋友来，那个朋友呢从出生就是瘫痪的瘫子，那他们希望耶稣能够治好这个瘫子，进不来，于是这四个朋友就爬到屋顶上把屋顶挖了个洞，就从屋顶把那个病人就坠下来，坠到耶稣的跟前。耶稣看见这四个朋友的信心以及爱心，耶稣就要医治这个病人。在医治之前，耶稣对这个病人就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被赦免了。旁边就有很多听他讲道的法利赛人，他们在听他讲道，一方面想要学点东西，一方面也想抓他的把柄，到底这个耶稣这个人常常说一些好像跟我们传统犹太人文化跟观念有点抵触的，听听耶稣说什么。那以前耶稣一说赦罪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想，有谁能够赦罪啊？除了神以外，耶稣为什么可以赦罪啊？耶稣就看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一句话，我问你，我叫这个病人起来行走，这个瘫子出生就瘫痪的，叫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我说你的罪赦了容易？那法利赛人你看我，我看你，如果说医治这个瘫子容易，那你做啊，你叫他起来啊。哦，这太难了，这个神迹耶，法利赛人觉得这个太难了。可是如果你说赦罪很容易，那为什么耶稣不能赦罪？赦罪也很难呢。所以那法利赛人你看我看你，没办法回答。耶稣就对那个病人说起来行走，那个就站起来好了，这故事就结束了，没有提供我们答案。到底耶稣是认为赦罪容易呢，还是医这个瘫子容易呢？没说，因此留下一个谜。但事实上这个谜也并不是没有答案，我相信那个答案很清楚，叫这个病人起来行走是容易的，赦罪却是难的。你说为什么？赦罪只是嘴皮上说一句话就完了，赦罪了，神迹比较难了，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但对神的角度却不是如此的，假定有神，而且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无所不能的能力分一点点能力叫这个病人起来行走，使人复活，神迹奇事太轻而易举了。如果有神，神迹是很逻辑合理的事情，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怎么证明有神。如果有神，所有的神迹太简单了，对神来讲不费吹灰之力， 他这么大的能力行个神迹什么事？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神唯一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赦罪。当他要赦人的罪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的命舍掉，这是唯一神要付代价的。他行神迹不要付代价，我这么多能力，好，那就好了，根本没有什么损失的。可是他说要赦你的罪的时候，他却要把自己的命都给付掉。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丰盛生命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为你们舍命，你们才会得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今天下午问题解答我已经做过一个初步的说明，所以我再稍微重复一下。所谓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24-25节，今天下午我说过了，一粒麦子的生命跟结出许多籽粒来那一颗麦子的生命，那一颗麦子许多籽粒那叫做丰盛的，一粒麦子那就是贫乏的不够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今天也有人问说，哎，基督教好像这个道理呢，就是常常是一个很消极的，贬低人的价值，贬低人的尊严，人是狗，人是没有用，人是罪人，人是废物，然后神相对的又高又大又美，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把神捧得很高，把人贬得很低，好像基督教是这样子的。是的，你这样观察也没错，但是我要让你了解的就是，当圣经上这样说的意思，它是要我们了解，其实当我们说神是荣耀的时候，神是照他荣耀的形象来创造我的，我们应该像神一样的荣耀的。我们在说人的无用或者是懦弱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那一粒麦子的生命。如果好像中国一句话叫做敝帚自珍，就是破扫把当宝贝，我们何等容易把自己现在生命的状态，现有的一点小小的成就，一点小小的事业，看为 let me， 你知道？所以有些人，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我在尤其在科技界做很多事情，跟过见过各式各样的，在我们那一行业或不同行业里面所谓的大师级的有学问的人的时候，就越来越发现，真正是大师级的人非常谦虚的，锋芒不露的。越是那个刚出道的小伙子，生怕你不知道我是谁，讲起话来一样啊，那个我知道的啊，我出过100篇论文关于那个的。真正的大师笑一笑而已。然后问题解答的时候，那些刚出道的小伙子，别人一问说这个数据有点问题吧，你这个理论有点问题吧，马上脸都红了，谁说了，你怎么说？跟你们外面的袖子要卷起来，你要怎么样？大师呢，笑一笑 ，Yeah，maybe you are right，maybe I'm wrong。一下子过去了，这是大师，他知道我是，他最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借着你们的称赞或者你们的什么来抬举我，你的批评也不会贬低我的地位的。 I know who I am。 但是呢，越是刚出道的人，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非常珍惜自己的臂肘破罩吧，你这是宝贝。如果你有小孩子7-8岁10来岁，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就有很多破扫把，破烂的洋娃娃已经烂得一塌糊涂，哎，不行，不能碰，这是我的，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大女儿前两个礼拜刚刚送她去上大学，我们捡了她一袋的垃圾丢掉，都是她宝贝的要命的小笔记本、小星星、小贴纸，上大学了耶，哎呦，不能丢。如果你对你的自我就是这样一种珍惜的方法，这是我耶，虽然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还是我喜欢。你可以保有你现在的自我，但是你失去那丰盛的生命。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我来就是要给人生命，而且是那种丰盛的，不是让你保有现在的。现在你有的那个，当然你可以保有，但是如果你珍惜、爱惜你现有的生命，你就失去那丰盛的，而且那个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而我为了让你得到那个丰盛的，我却把命都给舍了。但我舍命是我自己舍的，我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不是比拉多他的声势浩大我抵抗不了，然后不得不上十字架，是我自己舍的，我自己舍的，我自己可以取回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人的智慧难以明白的。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是在 Atlanta 福音营， 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一个人递一个纸条问一个问题，如果神够聪明的话，神会用一个比他高明的办法，何必身为人又生的不是像个王子的样子，做木匠儿子，生而横活穷困，最后嘛，哎呀，苦哈哈的上十字架，哎呀，又死得凄惨惨的。如果我是神，我告诉你，至少嘛，快死的时候，你以为我要死的时候，我就忽然间下来了，我十字架上下来，露两手给他们看。你以为会把我钉死吗？你以为这几根钉子就好钉在这儿了吗？告诉你，门都没有。比拉多立刻悔改信主，所以罗马的兵、犹太人、祭司长一看吓坏了，上气的下来了。你说会不会信教？都信了。然后从此以后，基督教望风披靡，征服整个罗马帝国。何必殉道？何必一个个门徒喂狮子、钉十字架、被火烧死，多么痛苦啊！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会用更高明的办法。何必那么辛苦呢？我也承认，想想有时候觉得有点很搞不懂，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不能够像穆罕默德有生之年荣华富贵？他娶了一个寡妇为妻，那个寡妇身材万贯，所以一娶到她以后呢，家财万贯，招兵买马，回教帝国从此建立。死的时候荣华富贵，身为一国之君，然后历世历代人人崇拜他。为什么耶稣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钉十字架？最近看了一本佛学的书，我以前对佛教有点涉猎，有点了解，但我涉猎并不多。我看到那本佛学的书，吓我一大跳。他说，最近有人研究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的时候，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相信他们经过历史的考证，是一个日本的佛学的学者写的。他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佛陀出家，他作为王子出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牺牲的行为。可当他沿门托钵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声，他是王子出身的，当他托钵去施舍的时候，所有的皇家贵族富门子弟开大门迎接他，一生所过的锦衣玉食，从来没有吃过苦。可是他身后有几百个乞丐跟着他，准备捡他吃剩的。所以那个佛教的学者说，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知道对今天的社会又何其事。佛陀至少再生之年，数千子弟拥护他，高寿而死。当然他牺牲了他的王位，他牺牲了许多的东西，但是至少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有点含蓄，给他一块布。钉十字架的人其实连一块布都没有的。耶稣基督是赤身肉体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是我，不要说钉十字架，只要让我赤身肉体在众人当中站住，我宁可自杀。这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却居然赤身肉体死在十字架上，难以了解。死的时候，士兵戳他的胸膛，流出血和水来。1900年之久，没有人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也许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动作。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有一个医学家做了一个解剖学的研究，才了解，因为耶稣的心脏破裂而死，心脏破裂，血管流出来，血流出来，在胸腔里面接触肺里面的空气，血小板凝结，血清血浆分家，一戳上去，流出来的是血清和血浆，所以看起来有透明的跟红的，好像水和血。只有心脏破裂的人会这样流出这个东西出来，他用狗做实验发现是这样的。所以罗马的兵一生可能钉十字架成千上百，他职业上的训练，他知道怎么知道这个人死了没有。逾越节快到了，他要知道这个人死了没有，如果死了 OK 算了，如果没死，把他骨头敲断加速死亡，他试试看耶稣死了没有，戳他一下，不是说如果还没死会抖一下，不是的，一戳水和血流出来他已经死了。所以耶稣的腿骨没有被打断，因为他已经死了，心脏破裂而死，因为负担太重，太过于痛苦。钉十字架的人两手高举，然后钉子钉在这里的时候，你试试看啊，如果你吊单杠，你没吊过单杠，吊单杠你要呼吸的时候常常呼吸不过来，你知道，因为你这个肺整个这样拉着，他就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据说他每次要呼吸的时候好像吊那个奥运吊环的，你知道吗，要拉直
拉平的时候，你的肺才可以呼吸。但是钉子钉在你手上，呼吸一次拉一次，呼吸一次拉一次，谁受得了？耶稣这样子死在十字架上。Why？ 我看过一个电影《终身难忘》，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冰汉》，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但故事是个虚构的故事，这个冰汉并没有这个人，但这个故事里面主要是这个冰汉是个犹太人，然后后来总而言之他被诬陷，然后成为奴隶。那么中间有一段时间，耶稣曾经给他一口水喝，所以他感激耶稣。但他有一天，当他回到故乡的时候，那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当他经过加略山的时候，耶稣已经钉在那里。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声大哭。那天下大雨，电影上这样演，下大雨，耶稣的血从十字架上流到地上，从山坡上流下来。冰汉扑在那个地上，他说 Why you? Why you my Lord? 为什么是你我的主？为什么是你钉在十字架上？任何人都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绝对不是你。 Why you? 发出一个惊天动地呕心沥血的呼喊。我看过两次那个电影，每次看到那里很难忍受。绝对不是他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叫你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为了让我们的罪的代价可以被解决，为了让我们得到神儿女的生命和身份。因为神的愤怒，那是我们罪的一个结果。我金夏伟说过，愤怒不是发怒，神没有发怒，但神的公义，神的道德律里面有一个结果，当人选择了自己拒绝神的时候，我们的愤怒的结果那就是堕落，就是死亡。但神为我们承担死亡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回过头来与神和好。但为了这个，神要付出自己的代价。所以耶稣问那些法利赛人，让这个摊子行走容易呢，还是赦罪容易？赦我们的罪要耶稣的命，为了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耶稣把自己舍了。如果你能够体会，你能够了解，我想你也会接受耶稣。当我高中三年级开始寻求基督教的信仰，经过很多的思索，也做过一些实验，就是祷告去经历到神的存在。然后在那个暑假我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个夏令会里面主要的讲员，我们中间有些人认识的邵春南弟兄，我们都叫邵师傅。我记得很清楚，7月2号晚上在一个聚会，他的信息就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当邵师傅提到耶稣钉十字架，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类似这样情形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做过一些祷告，我经历到神的存在，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信，该不该接受，该不该投身于这个信仰的里面。当那一天他介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说够了， I will， 我愿意成为基督徒。当然我承认，那时候我说愿意的时候，我对基督教认识还很肤浅，我对神的经历还很肤浅，但是我继续做实验，继续经历。但是从那一天的决定，我就从来没有反悔。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个景象，我觉得我永生难忘。所以当我们跟你们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谈到很多，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去认识有这位神的存在，我们提到这个提到那个，但是我们必须把最后把焦点集中在这一位基督的身上。他来到世界上为了招那一些自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他像是个医生，能够医我们的病，他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来到世界上要为了要拯救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如果接待他，我们就得到生命的能力，你会变成神的儿女，而且活出神儿女的样子，那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为了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他已经把命舍了，然后他等候我们说，主我接待你。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必须承认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实在不了解你为何为我们的缘故居然如此降卑，不但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而且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让我们得到这永生，得到这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能说什么呢？主，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接待你。我们当中有多少朋友，你昨天还没有决志，但今天你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我愿意接待你，我邀请你在你座位上将你右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他的心被撕裂，他的身体也被撕裂，是为了你我的罪。还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待耶稣，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请我们不要等候，接待他，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请看，请放下，我看见。还有吗？请放下，我看见。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请放下，我看见。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拣选的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你的榜样，你的见证，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主，不是我们能够爱别人，乃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好像靠着我们的意志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的意志做什么，但是我们只是来到你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对你说，主啊，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软弱